环球旅行一直是我人生的一个终极梦想，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在我23岁这么早的时候就会有这样一个机会。我们感觉它真的就像它的名字一样，是一艘穿越过来的航空艇，带着氤氲的蒸汽和灯光在等待着我们。然后等我们发动引擎之后，也许它就会带着我们飞进夜空里。当我看到那些冰岛的苔原冰川和让我印象最深刻的火山灰形成的黑色冰川的时候，我觉得这是在地球任何其他地方都看不到的景色，你好像真的来到了月球表面一样。生命的广度和深度，它是无法一瞬间拓宽的。我觉得这些在精神层面的改变，可能是我真正收获的更有价值的东西。
躺平、佛系，也许是我们赋予00后最常见的关键词。可真实的他们是什么样的呢？他们如何在看世界的旅途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今天的节目，我们请来了一位00后的小伙子。1年前，他中了人生中第一份幸运大奖，获得了住进 Airbnb 爱彼迎全球5个奇妙房源 OMG 妙尔房源的机会。于是他放弃在毕业后直接走上常规的人生道路，像其他人一样找工作、考研或者去留学，而是选择住进爱彼迎，来一场横跨60000公里的世界环游之旅。在这次旅途中，他收获了什么？对自己、对生活、对未来又有了怎样新的认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幸运儿的故事吧。
我是 Elton，然后也是爱彼迎 Oh My God 世界奇屋环游大奖的得主。1年前，我是一个刚刚毕业的普通大学生。然后在获得这份大奖后，我旅行了4个大洲，体验了5间爱彼迎奇屋。然后今天非常荣幸能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一路走来的感受。
我感觉应该你是我们就是过往发布所有节目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嘉宾了，然后特别开心跟你聊天。然后我想先把时间拉回到1年前啊，因为其实报名的人很多，然后我们就是相当于是千里挑一，然后挑到你成为我们这个最终的得主。就是你当时收到通知说自己得奖了之后，你的心情是怎样的？
其实在获奖后的一段时间里，我都觉得这会不会是一个诈骗，不止因为这个奖的总价值有20几万，更是因为环球旅行一直是我人生的一个终极梦想，然后我其实一直希望未来有一天我可以去完成它，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在我23岁这么早的时候就会有这样一个机会去完成我人生的目标，所以就一直觉得很不真实。然后一直到爱彼迎把5张房间的房券发到我的账户里，我才敢跟身边的人说这件事，然后才敢相信这是真的。
中了这个奖之后，你跟家人沟通，跟朋友沟通，他们当时给你的反馈是怎样的？
其实准备旅行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取得我家人的支持，因为我刚毕业，我又没有什么经济来源，所以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取得他们的同意。就是很幸运的是，我的家人他们一直都非常支持我，他们可能不理解环球旅行有什么用，然后也不理解这个奖到底是怎么运作的。但是当我说出我的，当我说出我的想法之后，然后当我说出我想做的事和我可能通过这趟旅行得到的东西之后，他们都非常的支持我，然后愿意让我去完成这样的奖，然后完成这个旅行。
对，我觉得特别羡慕你，因为其实很多当时我们同事啊，还有身边的朋友也都有报名这个活动，然后我自己也在想，哎，如果我获奖了，那我应该怎么样去规划这次旅行？所以我特别开心，就是看到你真的去进行了这样的一次旅行，而且还把它，不仅仅局限于这5个房源，你把它扩充了一个可能对自己来说非常重要
的
一年。所以我在想，就是你当时获奖之后，就是再到你最终决定去出发，自己经历了怎样的一个计划的过程？
就其实看到这个奖的时候，然后我就想我一定要去的，因为我觉得这种机会在人生里可能就没有第二次机会。 所以，当我了解了一下这个奖到底是怎么运作的，然后这些房券该怎么使用之后，我就已经决定好了，我一定要把这些所有地方都去一遍。
而且我们当时在设计这个活动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精挑细选，就是挑了全球，真的是，因为我们这个就是当时艾比有上线一个特色分类叫做 "Oh my god 庙啊"，这个里面的房子其实你一看到它就会有一种庙啊的感觉，所以我们就起了这样的一个名字。然后呢，在选择就是这个活动里面所包含的五个房源的时候，它其实。我们是根据房源最有特色的来选嘛，因为我们希望说我们的用户能够真的住到这种最有特色的房子里面。但它其实就是横跨了大概是世界的几个大洲，包括有大洋洲啊，然后北美洲啊，然后还有欧洲。所以就是也想知道 Elton 你当时是怎么样来给自己这个就是去入住五个房源做规划的。
首先我当时是先确定了我要先去新西兰，因为他们的季节跟我们相反嘛，在年初的那段时间，它会是夏天到秋天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我觉得我在这个时候先去新西兰看一看。然后就是它这些房源都是需要提前预定的嘛，然后我可能会提前看一看每一间房子它我什么时候可以预定，然后再根据可以预定的时间规划一下我什么时间该去哪里。
感觉
所以说，
你是一个逻辑性很强的人，你是学什么专业的？想问一下。
我是学化学，我是一个 P 人，就是我很喜欢去随机的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我到第一次到新西兰之后，我记得我当时去的时候，然后完全没做攻略，我只是飞到那之后才开始看我第二天准备去哪里要干什么。因为在新西兰很多地方需要开车嘛，它公共交通不是那么发达，然后我会在网上，跟其他人尝试跟他们组队，然后约时间一起什么时候去哪里去哪里，然后可以坐他们的车。但是，因为在网上组队有很多的不确定性，然后到最后离我预计出发的时间已经可能晚了半个月了，然后但是我还是一直没能跟所有人都确定好规划好时间，所以我觉得不能再等，于是我就放下这些提前的规划，然后我直接先飞到新西兰，然后我再想我接下来下一步该做什么。
那我们就按照你这个规划的顺序，我们先从新西兰的这一段旅程讲起哈。我记得你去新西兰的应该是3到4月，这个时间是新西兰的，应该是秋天，是这
对，
样吗？
差不多是秋天这个时候。
这个也是，应该是你第一次去新西兰，对吧？
对，
那你刚到新西兰的时候，你的整体感受是怎么样的？跟你想象中的一样吗？
其实我觉得挺像的。我第一印象就是它公路边很多大片的农田，很多牧场，大部分都是那种私人的牧场，就想跟我想象中新西兰大片的草原，然后奶牛啊、小羊啊在山野里闲逛这种感觉，跟我想象中差不多。然后第二个印象就是他们下班好早，好像很多很多店4、5点就关门了，然后也不是像其他国家一样下午休息一段时间，晚上再开，就真的是4、5点它关了就关了，然后晚上就什么都没有。
然后我们这个在新西兰选的这个房子，它其实是一个靴子造型的房源，就是我当时看照片，就整个非常的梦幻，然后所以就很想知道你当时第一眼看到，因为我们是先看图片嘛，然后你真的实景看到这个靴子房之后是怎样一个感受？
我们那天是晚上到的，然后第一次去的时候晚上还感觉还有点可怕，因为你去那个房子的时候你要穿过一片森林，当时是叫了房东奶奶来接我们，然后我们一起穿过一段森林之后就看到了星空下巨大的靴子，感觉非常像那种隐藏在森林里的神秘童话世界。
所以这个房子是接你的这位房东奶奶她来设计的吗？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不过知道是他们自己打造的。他们家就住在附近，然后他们有自己的菜地、花园，然后有自己经营的一个咖啡馆，还养了很多的小动物。我感觉他们建这个靴子房就像是尝试打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童话世界一样，在新西兰一个森林里过着自给自足的这种隐居生活。住在那儿的时候，然后你每天在外面散步，或者说看一看周边的这些风景啊，然后小动物之类，感觉很有意思。
那除了就是住在这个靴子房之外，然后那你跟朋友在新西兰就是又进行了哪些你可能自己印象比较深刻的？
对新西兰我印象比较深的点就是，一个是当时坐直升机飞上那个 Mountain Cook，就是飞上库克山，然后我们一起坐直升机飞去冰川上徒步。 在冰川上的时候，就是感觉非常的神奇，因为从来没有坐直升机，然后飞到那么高的地方去徒步，然后去体验一下那种风景。还有就是我印象比较深是我们在因弗卡杰尔，是就是最靠近南极圈的那个地方，我们去那个地方抓黑金鲍，然后那天水也很冷，我们就艰难的在海水里，然后把头探下去，不停地寻找，结果最后抓了大概两三个小时，我们只找到了4个符合标准的黑金鲍。黑金鲍就是一种新西兰特有的鲍鱼，它就是鲍鱼整个的肉都是黑色的，然后这个鲍鱼在他们那边是可以自由合法捕捉的，就是一些地方可能会有季节限制，就是一些游客热门景点，然后更多的地方它是就是随意捕捉，但是有尺寸限制。有一种那种，他们有那种标准的卡尺，然后你可以测量出这个黑金鲍符不符合捕捉标准。如果它超过这个尺寸之后，你就可以把它自己带走，就大概这样。
那带走之后，你是会把它吃
啊，
掉？
不对，我们把它做
那
了。
是，哎，那你们整体在新西兰就是待了多久？
我在新西兰待了大概1个半月吧。我在北岛，新西兰北岛的时候都是全程自己一个人，然后坐着大巴，住青旅这种出行方式。然后在南岛的时候，因为景点很多景点都需要开车，所以我就在网上找了一些组队的朋友，然后可能某一段，然后跟他们一起，就大概是这样一种出行方式。
明白，所以你整个旅程可能每一站都是，比如说跟朋友一起一段时间，然后也会有自己的一个时间，旅行的时
对，
间，对吗？
是的。
觉得自己一个人旅行会面对，孤独的感觉吗？就是这跟你跟朋友一起玩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其实我觉得自己一个人旅行的时候可能会更自由，虽然会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每天想几点起就几点起，然后想去看什么就看什么。因为在网上跟别人组队的时候，大家其实都不熟悉，然后你们第一次相处的时候，可能会需要互相磨合，然后经历一个互相从陌生到熟悉的阶段，就是这段时间，其实对于我一个 i 人来说还是挺漫长的。所以我自己旅行的时候可能会感觉，更自由一点。比如说，我想为了某一个小景点，然后我愿意去坐往返几个小时的车，就为了看它一眼。像这种就是我可以自由安排我自己想做的事和想，把时间花在哪里。就如果跟网上认识的朋友一起的话，就没准会有更多顾虑。不过跟朋友一起的好处就是大家，可能一起比较热闹，然后可以聊聊天。然后一起有一些团体活动，或者互相拍拍照什么的，就各有各的好处吧。
哎，其实听起来你这个安排其实还蛮好的，因为其实我也是个 i 人，我能体会到你说的那种，就是其实一个人可以觉得更自在，但有的时候好像如果这个旅行时间会比较长的话，那其实一直一个人也会难免会面临一些孤独感，所以这种就一半一半可能会对我们来说会更好一些。
是的。而且就是你在网上随机认识的人，如果能成为朋友的话，我真的觉得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事情。因为其实我这一路上遇到过很多，就是和很多人一起组队旅行过。就是我现在很多在旅行中认识的朋友，可能现在还有联系，偶尔我们还会聊聊天，然后看一下最近对方在干嘛。就其实我觉得在旅行中认识的朋友，或者是说在国外认识的朋友，你在跟他们相处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一种不一样的生活状态，就他们有和国内不一样的生活节奏和生活重心，然后也有自己一些比较有趣的爱好。我觉得跟他们相处的时候，更能体验，会让你体验一种不一样的生活方式。
因为刚刚讲了第一站嘛，因为新西兰是你整个行程里面第一个到达的国家，在新西兰这一段旅程结束之后，你觉得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我觉得在新西兰旅行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我会，因为他们4、5点可能很多人就下班，然后我会思考他们下班之后到底会干点什么。然后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说，如果在下班后每天突然给你6、7个小时的自由时间，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该干嘛，就躺在床上玩手机。所以我意识到，在国内的时候会有很多东西在推着你往前走，虽然很累，自由度很低，但是你很多时候不需要太思考人生跟未来会 通向哪里，会发展成什么样子。但是，当你在国外，尤其是新西兰这样一个国家，我觉得你需要明白自己，需要给自己一个目标或者一个爱好，或者是一件你想做的事，不然你很快就会陷入到虚无里，然后不知道自己每天会干嘛。我在民宿遇到一个，我当时在怀托摩一个小镇上，然后住的一个民宿，遇到一个奶奶，然后她，我看她每天的生活就是，修剪自己的花园，然后打扫民宿的区域，然后还会跟后院的小鸟们聊天，然后她可以就坐在那儿，然后看这个景象，看很久。哦，那一刻我就突然觉得，可能当你离开大城市的生活之后，你在乡下会找到更多属于自己的空间，然后你会更清楚自己真正喜欢的是什么。
那这一趟旅程会说让你更加坚定了你要就是完成后面的旅程吗？还是说你会有一点怀疑，然后会对自己的这个计划有所调整？
其实我一直都非常坚定，我从中这个奖。就是确定我真的中这个奖那一刻，我就非常坚定的知道我一定要把这个地方全都走一遍。其实如果不中这个奖的话，可能我会跟很多人的生活轨迹一样，然后准备去，要不然就考研，要不然工作，要不然留学这种，过上这就是大家都会做的一些事情。是因为中这个奖之后，我突然觉得我有了这样一个机会，所以我决定暂停一下我按部就班的生活，然后我去看一看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
那我们就是接着前往下一站。你结束了新西兰之后，是回国一段时间吗？还是说你紧接着就去了下一个地方？
我回新西兰之后，我回国待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我一直在一个 MCN 里实习，因为就是我旅行开始的时候嘛，然后我就想，拍一点视频和照片之类的，然后尝试做一个自己的账户，看能不能在旅行的途中，覆盖一些我旅行的费用。然后，但是在新西兰这一个半月之后，我发现我一条视频都没拍出来。你想做一个账号，然后想做一个大家能接受的东西，大家喜欢的东西，和你自己拍出自己喜欢的视频和画面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之前从来都没有做过，然后包括大学的专业和生活都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当你从零开始的时候，你会有很多的困难，然后很多的问题，你不知道该怎么去做。所以在回来之后，我觉得我不应该马上去盲目的开始下一段美国的行程，然后或许我应该看一看我做这个东西到底该怎么做。所以我觉得，去学习一段时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然后也是通过这一段吧，我觉得在下一次我美国开始拍视频的时候，有一个新的提升，然后我开始了解，我该慢慢了解，我该怎么去做这件事。
那我们接下来就讲讲你美国的这一段旅行吧。你去美国的时候是，大概什么时间？应该是夏天，对吗？
对，应该是7月末的时候。
然后我们其实当时有在这个行程中，设定两个美国的房子。然后其中我们先从第一个讲起。第一个是一个很有趣的，就是跟靴子屋类似，它也是一个造型独特的，是一个位于爱荷华州的一个土豆房。你当时住进这个房子是什么感受？
基本没有中国人会去那个州旅行。就当时我是和网上认识的朋友们一起去的嘛，然后他们就住在西雅图，在这个州的旁边，但是他们之前从来没有想过要到这里看一看，好像对大家的印象只是这个州盛产土豆而已。然后当我们开车前往土豆房的时候，也是一路上很多的平原和农场，非常的空旷，所以当大土豆突然在一望无际的地平线上升起来的时候，我们都非常惊喜，感觉很有趣。
对，我觉得这个才是，就我们当时看到这个房子觉得很神奇的地方，因为我们爱饼其实始终有一个理念嘛，并不是说可能哪里人多我们就鼓励大家去哪一些地方，其实有一些很小众的，然后，但是它总有当地人生活在那里嘛，其实也很值得去感受一下，就是当地人的这种生活方式，然后跟这种可能平时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看的不是特别多的人和地方，然后产生一种联系。所以这个房子它造型就是真的很像一个土豆，但是其实里面是什么样的？你当时住进去感觉如何？
我感觉里面真的超级温馨，就是 没想到在外面那个粗犷的大土豆外观下有一个这么精致的小房子，里面所有的一切都非常温馨，然后也非常方便，很多设施都很便利。然后房子外面还有一个由旧谷仓改造的浴室，里面甚至有恒温器，有一个大浴缸，然后有一个可以看星星的天窗，感觉这个房东真的是一个非常心灵手巧的人，然后他能把废弃的事物改造得如此精致。
然后我们进入第三个房子啊，第三个房子也在美国，但是这个房子真的是非常有讲头，所以我们下面就要继续仔细来讲一讲这个房子啊。
这条房子相关的一条视频是在小红书，就是第一次爆火，然后超过10,000点赞的这样一条视频。那个房子里那张床真的很特别。
就是很难得会遇到像 Elton 这样真的入住过里面的人，因为我感觉我自己可能付不起这个房子的价格，因为它一晚上应该是要5万是吗？
对，
对，它
应该
的
超过。
价格真的不菲，对。但是其实你觉得它值这个价格吗？
他值得这个价格，虽然我们一行人都说，我们如果自己的话，这辈子也不会去住，但是住完之后都觉得他确实值这个价格。
对，所以这个机会真的是人生只有一次，然后我们要赶紧抓住 Elton 不放，来给我们讲一下，就是你当时，首先你是如何到达这个地方，然后你当时看到他的第一个感受是如何的，然后也请你给我们讲讲，就是他房间里面有哪些很值得考究的细节。
当时我们是一直从洛杉矶，然后开了大概2、3个小时，一直开到房源这里。然后第一眼就看到它屹立在一个很原始的石头山上，因为它这栋房子它在建造的同时保留了原始的地貌。它在约书亚树国家公园旁，然后一个有几百万年历史的岩层上，他在建造这座房子的时候，室内很多地方都保留了这种地貌特色，然后跟它融为一体。
我们对这个房子就是内部啊有一个昵称叫做"巨谷屋"，就现在问我们同事"巨谷屋"，就大家都知道哦，一脑海里就想起来这栋房子，然后它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航拍图，就是非常的震撼，尤其是它在那个晚霞的时刻，然后这个房子，从它你这个进入它的路线，然后到房子本身亮起这个灯光，你就会觉得好像自己住进了一个原始的一个骨骼的感觉。然后这个房
是
子
的，
里面，对，你那个视频里面，当时这个床确实讲了很久，但这个床确实是蛮厉害的。你要不讲讲，就是你当时看到这个床，以及睡在上面感受如何？
其实第一眼我们看到这个床的时候就觉得它好大，然后我们当时一行6个人一起躺在上面，可能也占了它一半的空间吧。就像我说的，我觉得这个床可能能睡下10个人。然后我们当时也没有想到这个床会如此价值不菲，然后也是后续我们，在房子里探索，然后查一些关于这个房子资料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原来这个床垫是海思腾史上最大的定制原床，然后可能要几百万这样子。这个床所在那个房间也非常的漂亮，它有一面巨大的落地窗，然后当你躺在床上的时候，你可以眺望到约书亚树国家公园远处的群山和无垠的沙漠，它从白天到黄昏再到夜晚的星空，真的每一个时段都不同。我觉得我能在那个房间里就只躺着，躺上一整天都没问题。你
对，
说，
然后我还想问一下，就是你当时好像也跟房东发生了一些小故事，因为这个房子的灵魂其实就在于设计师本人嘛，因为这个是他，听说是他花了20年打造的一个房子，你要不然讲讲你当时跟
对
房
的，
东见面有没有聊一些关于他设计理念的内容？
就是当时其实是我们的房间的热水出了点问题，然后我们就联系房东看能不能找人来看一下，没想到来的居然是这个房子的室内设计师本人，然后我们也非常惊喜，因为我没想到能亲眼见到打造这间房子的人，我们就和他聊了聊他对这栋房子的感情，然后这栋房子的建造历程。他当时是从很久之前就开始为这座房子做室内设计，然后房子里很多弧线、很多家具，然后很多细节都是他亲自手工打磨。我觉得，当一个人为这栋房子奉献了20年的青春的时候，他就会变成这栋房子的灵魂所在。这是一种真正的匠人精神，然后你会觉得他愿意把自己的人生最宝贵的时间奉献给这里，所以 当你现在在网上搜索这个设计师或者是这栋房子的时候，他们两个是都是密不可分的。
是的，而且这座房子它其实是我们平台上，中国用户浏览量最高的奇屋之一。然后它整个造型就是有点像一个古老生物的巨大骸骨。然后我当时就是很被，Elton 讲的一件事情打动，就是说这个房子其实它是一个不断在完善中的状态，它永远都是一个在进行中的作品。因为可能比如说随着环境的变化，然后入住人的这些需求，就是好像这个设计师跟建筑师也会不断的对这个房子进行优化。我觉得这件事情确实还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工程。
我们觉得他之所以会赶来这里，就可能他一直都住在这座房子的附近，然后他可能一直在对一些室内的装修、一些设计做着更新或者是维护。对，这任房主对设计师说：“我不在乎花多少时间或多少钱，我只想让你把一切做到最好。”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互相成就的过程。他给设计师100%的信任，然后设计师也拿出100%的热情。去将这座房子不断的升级，不断的变得更好。
哎，你们在这个入住期间有没有在房子周边做一些什么事情？因为我看到它图片里面说可以，有篝火啊，然后在这个围绕着篝火一起看银河，就那个体验怎么样？
我们一起在房子上看拍那种星空，然后把星空和这座房子结合在一起，然后也一起去周围的仙人掌花园，然后看一看这里独特的地貌。但其实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停留在这个房子里，因为我们觉得3天实在是太短了。这座房子有很多值得探索，然后值得去体验的细节。
对，这种房子在我们平台上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存在，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想要去一个地方旅行，那我们可能会挑，交通很方便啊，然后这个房子周边有什么可以探索的部分。那这种房子就是，你只要定了，你就把你的精力都放在这个房子本身吧。好，那接下来我们从美国来到欧洲，就是因为我们后面的两个房子，一个是位于意大利的一个镜子屋，然后还有位于英国的一个手电筒房。然后那接下来就请 Elton 帮我们讲讲，就是你到了欧洲之后，开启了一段怎样的旅行？
我只去了意大利、西班牙和冰岛这3个国家，然后其中我在意大利待的时间是最长的，可能待了1个月左右。
那你这一个月都去了哪一些地方？
经典的意大利从北到南，米兰、威尼斯、佛罗伦萨、罗马这些地方，我觉得这意大利是我旅行过的地方，人文文化里我最喜欢的。在意大利看到的那些教堂、壁画、穹顶、雕塑，给我的一种强烈的西方美学的震撼。我觉得他们那些东西、那些建筑、那些画、人物的形态、神态，真的有一种神性在。如果我是一个中世纪的农民，我看到这些，第一眼看到这景象的时候，可能我也会选择信教。
哇，看来这个意大利的艺术应该是给了 Elton 不小的震撼。我们其实给到 Elton 的这个房子，它是一个镜子屋，然后它是2栋小房子，可能区别于比如大家去佛罗伦萨呀，然后去罗马感受到这种古老的这种中世纪的文化和艺术，在这个房子周边应该感受的更多的是一种山脉下面的自然氛围。这个也听听 Elton 你来讲，你当时就是住进那个房子是怎样的一个感受？
镜子屋它其实在一个意大利的小镇里，但是这个小镇是意大利最富裕的小镇的旁边，然后它隐藏在一些葡萄庄园和水果庄园里面。然后这栋房子是2栋房子合为一起嘛，我们是住了其中的一半。然后它房子的背面就是一个巨大的镜子，在那个地方看到镜面反射出的远处的南阿尔卑斯山。
就是它本身是个镜子嘛，从外面看就好像有一面镜子一样，然后这个山脉的景色也会被映照在这个镜子当中，所以它跟那个巨古屋有点异曲同工，就是看上去也是一个跟周围环境相融的非常融洽的一个建筑物。然后，住在里面是怎样的一个感觉呢？
其实住在里面，因为那间房间是1/2嘛，所以感觉还里面还蛮小的。不过里面有很多比较现代的科技，然后比如说自动窗帘、自动窗，还有很多小镜子，可能这是镜子屋里的一种特色吧。他们很多地方的装潢都用了一些小镜子反射，显得这间房子空间感会更加延伸。 如果说最喜欢意大利人文的话，可能我会更喜欢冰岛的自然风光。当我看到那些冰岛的苔原、冰川和让我印象最深刻的火山灰形成的黑色冰川的时候，我觉得这是在地球任何其他地方都看不到的景色，你好像真的来到了月球表面一样。
那我们最后来聊一聊这个英国的这个房子吧，因为我感觉你应该好像整个五个房子里，你其实最喜欢的是这个，对吧？
对，我觉得它是性价比最高的。如果下次我会在这个5间房子里再挑一个去住的话，我还会选择英国的这个 Airship。
它如果看图哈，这个手电筒房其实它可能不会那么的震撼，但我其实看到那个 Eltony 拍的照片之后，我发现它其实周围的那个地貌和环境还蛮有特点的。你要不要来给我们大家讲一讲它周边是怎样的一个环境？
好，这间房子在英国的峡湾旁边，因为峡湾是中国唯一没有的一种地貌，所以当我们第一天是晚上去的，那时候还很黑，我们看不清。然后当我们绕过树篱，第一眼看到这间房子的时候，能看到外面一片漆黑，然后它透过圆形的玻璃帷幕闪出那种温暖的光，我们感觉它真的就像它的名字一样，是一艘穿越过来的航空艇，带着氤氲的蒸汽和灯光在等待着我们。然后等我们发动引擎之后，也许它就会带着我们飞进夜空里。整个造型就是类似一个航空艇，它前面有一个巨大的那种类似于驾驶室的落地玻璃圆窗，旁边还有很多那种小的圆形的舷窗。你当白天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这个玻璃看到外面峡湾深秋的景色，真的非常美。当你推开窗户的时候，第一眼就是深秋，色彩非常丰富，颜色非常鲜艳的峡湾风光。
对，而且我要再补充一点啊，就是这个房子它的那个外置的材料也是非常的特制的，就是为了去呈现这种像一个就是飞艇的一个感觉，它其实是由这种隔热铝制的一个特殊材料来制作的，然后它整个看起来就像一个仓房的感觉，但是其实里面其实还是很舒适的，对不对？就感觉其实里面就是挺那种，你好像在室内，但其实你有一点像在野外，因为它里面好多，我看很多就是给你大家设置的这种桌椅呀，然后厨房里面的用具啊，就还是蛮有露营风的一种感觉。
是的，它里面其实非常精致，因为我们都没想到它，因为它整个房源是在野外独立在那里的，但是它的电力包括无线网络，包括热水都布置的这么好，它在很多地方还有那种小贴士，然后告诉你这个该怎么用，包括壁炉，包括它的折叠的桌椅、折叠床。
哎，那除了这个房子之外，就是如果因为刚刚 Elton 有说他很推荐，就是大家可以比如自己订的话，这个房子性价比很高。那如果我们真的要去住这个房子，就周边有哪一些可玩的？因为我看到很多评价里面说这个房子周边有一些酿酒厂啊之类的，大家可以去体验的地方。
在这个房子里，我也没有去过多探索周边的。我把大部分精力都集中在这个房子里，因为我觉得它在你透过那些玻璃窗，然后看到外面峡湾的景色，它每一天每一个时间段的景色都是不一样的。我有很多想要记录、想要探索的东西，所以我这3天也基本都集中在这个房子的本身。
那我最后想来问问 Elton，就是经过一年，你觉得这趟旅行，这趟环球之旅给你带来最大的一个收获是什么？
这是一个很多人都在问我的问题，然后也是一个我始终在问自己的问题。我觉得很多人在问这句话的时候，他可能更期待有一个现实的答案，比如说你取得了什么成就，然后你的账号累积了多少粉丝，然后你达到了什么目标。其实我一开始也是问自己的，我会想，我要通过这份大奖得到什么，然后我该怎么去榨干它的每一份可能的价值？然后我要通过经历这一切变成什么样的人？曾经我非常急切的想要一个答案，然后希望我的人生会去发生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但是你其实会慢慢意识到，生命的广度和深度它是无法一瞬间拓宽的。所以当我在这趟旅行中看到了一些我曾经想象中的人生，然后看到了各国各地不同的文化。在遇到了新的朋友和新的人，当我开始跟他们交流，然后开始对世界其他地方产生新的认知，然后 可以去以一些我之前从来没有过的角度和心态去思考、去理解的时候，我觉得，我的这些在精神层面的改变，可能是我真正收获的更有价值的东西。
其实我们一期节目的长度也有限，然后呢，我觉得其实刚刚问 Elton 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很宏大的问题，而且很多时候，就是好像你真的只有出发了，或者是你经历过了，你才知道对于自己的改变是什么，然后往往这种改变，虽然它是在你人生长度上会给你带来可能是颠覆性改变的一些事情，但是好像在我们未来的生活中，它又也仅仅是很小的一部分。然后，但我相信，就是这一年的经历会，或者是很多回忆，或者是这些房子的房东啊，你在旅行中遇见的人，他们带给你的影响，其实会一直的延续下去。然后，我
是
觉
的。
得其实很多人也会从 Elton 的分享当中，就感受到，我觉得人生就是有很多种可能吧。尤其是在爱彼迎这种遇到以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在生活的人，如果可能你。遇到，比如现在你就是钻进牛角尖思考一个你想不明白的问题，那旅行或许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解法。然后我也想问问 Elton，你接下来就是有什么计划吗？是会说回到你这种正常的轨道上，还是说你还有些其他的打算？
其实这趟旅行之后，我又新增了很多很多想去的地方，比如说，法罗群岛、格陵兰岛，然后北欧啊、非洲啊，很多地方。不过我觉得目前来看，我还是可能会先找份工作赚钱，因为毕竟还是自己的钱花得安心。我可能不会去一直追求那种到处漂泊的生活，虽然可能会有这样的机会，而且可能这种生活在大家眼中非常酷，但我觉得。我还是应该，我觉得还是不要去过一种别人喜欢的生活，应该知道自己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所以我觉得我应该会，先稳定一下，然后有计划的去逐步再探索这个世界。然后我现在也经常在做一些运动，或者说学习一点英语，希望我下次出国，下次探索世界的时候，我可以对它有一个更深度、更完整的探索。
谢谢 Elton 的分享。然后我最后还很好奇啊，就是因为我觉得其实你在整个旅行中，然后一边旅行一边在分享，我觉得其实虽然说这个听起来很目的性，但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动作。我相信很多人因为你的分享就是获得了一些鼓励。我不知道在你比如说你平时发一些社交媒体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收到一些来自于可能身边跟你一样刚刚毕业的朋友的反馈，就是他们有没有因为你的分享而受到了比较积极的影响？
我觉得会有，因为可能有的人看到了梦想的风景，然后有的人看到了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虽然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但是我随着账号慢慢更新，开始有一些人来跟我聊天，跟我加我的好友，然后慢慢大家成为朋友。我觉得这个时候是最有成就感的。我真的觉得我通过分享这些东西，然后认识了更多的人，然后给也让大家看到了一些生活的可能。
然后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你相当于你规划了一年的旅行嘛，平时我们自己可能规划也就是个几天几个月，所以我觉得你在规划这种长期旅行的事情上应该非常有自己的经验。然后就是比如说，如果说有这样跟你一样，然后想要给自己来一个一年的环球旅行，在规划这样子类型的旅行上，你有什么给大家的建议吗？
我的建议是，我觉得有些东西，当你真的去做的时候，可能并不像那么难。比如说我，之前觉得我如果去欧洲玩一圈，可能要花很多很多钱。但是当我真的到那里之后，然后我发现，如果你能接受住青旅，如果你不在乎吃什么东西，或者是，你愿意牺牲一些时间来换钱的话，其实看一看这个世界并不需要那么多钱。当你明白通过这次旅行你想要什么，想看到什么的时候，然后你就可以抛弃掉很多其他东西，然后你发现那些东西其实都不重要。如果只是想去看到自己心中的风景的话，它并不会像你想的那么难。
看来就是行动还是最重要的，先要迈出第一步，对吧？
是的，就像我当时厌倦了做规划，然后先飞到新西兰，再走一步看一步那种过程。
对，如果说对自己产生怀疑的时候，这个或许是一个不错的方式。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然后也谢谢 Elton 的分享，然后希望你之后也能够继续旅行，然后继续
好
把
的。
你旅行中的收获带给大家。
好，希望下次我还有机会跟我大家分享我以后的生活。
好，然后其实我们像这种类似于爱饼独家的活动也会一直都在进行。然后，如果你也想成为像 Elton 这样的幸运儿的话，那就关注我们 Airbnb 爱饼的公众号。然后，我们之后还会有更多类似的活动，大家敬请关注。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啦，然后谢谢 Elton，
好，拜拜。
拜。说不出。